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今年报税了吗？
哎呀，我给忘了，现在再去退税会不会罚款啊？
感觉去年也没多挣多少，但交的税一点都没少。
那你是不是忘记做抵税了？你知道吗，很多支出只要符合要求都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欢迎收听税务知识讲座，您手中的税法手册，生活中的税务顾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呢，为了活跃就业市场刺激经济呢，联邦政府在财政预算中是推出了这个 Jobmaker Hiring Credit Scheme， 直译过来叫创造就业雇佣抵免计划，并且呢该计划目前已经付诸实施。该计划由澳大利亚税务局代表政府管理。本期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呢，澳大利亚税务局的 Ada 呢为您介绍创造就业雇佣抵免计划的注册申请和补贴申领的相关内容。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 Ada 现场咨询税务问题。首先来连线 Ada。 Ada 您早。
哎，早上好 Jason， 大家好。
谢谢 Ada 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Ada， 我想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什么是 Jobmaker Hiring Credit Scheme 创造就业雇佣抵免计划呢？
这一个计划呢是一项激励这个企业的措施，那是为了那个企业呢可以雇佣更多年轻的寻工人士，他们的年纪呢是在16岁到35岁左右的，所以这一个是比较特别的。对，
那么就是说一般申请这个呢计划的呢都是一些企业跟生意哈，那么申请该抵免计划的企业或者是小生意可以获得多少雇员薪资的补助呢？
这一个呢就跟这个JobKeeper 是不同的。这一个 JobMaker Hiring Credit 这个呢，它是这个钱是补贴给企业的。那所以这个钱呢就是雇主是他们来申请，然后那个钱是补贴给他们，那他企业拿到这个钱是不用转给员工的。他们可以得到多少呢，就要看他们的年轻的工作人员是年纪是多少。基本上呢这个企业呢他们是每三个月来申请一次，然后呢就是要看他那个，然后他们去申请的时候也要申报给税务局他们那个员工的年纪是怎么样，然后那个钱税局才把那个钱是付给他们的。
根据年龄，然后根据工作的时间哈。
对。
那么注册这个创造就业雇佣抵免计划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知道如果是申领这个补助的话肯定是先要注册的，对不对？
对呀，这个就是当然是要看那个雇主他那个资格可不可以符合那个资格，也要看那个员工有没有符合那个资格的。那个雇主呢他们是要必须要是通过那个 single touch payroll， 假如他们是没有在这个 single touch payroll 就是这个软件这方面来登记的话呢他们就不行了，因为你没有这个 single touch payroll 呢你就很难申请。但是你可以去找一个会计师或者是那个税务代理，他们可以给你申请。是，然后他们就是要在每一个 job maker 期间，就是每三个月基本上来说呢这一个计划呢已经是在10月7号，今年的10月7号已经是开始了。
已经是快已经两个多月了。
是，那基本上来说呢，就是假如你是员工，你有雇佣员工，而且你是有雇佣年轻的员工，是在16岁到35岁，就是从今年的10月7号已经是有 雇佣他们，那么你可以在明年的2月1号就可以开始来申请。那当然那个雇员呢，他们是怎么样呢？当然那个年纪必须是这一个年纪的年龄的
范围内，
对，就是要达到这个年龄，16岁到35岁，然后他们是必须是每周必须要工作是20个小时最少。那你不可以说我这一周我工作10个小时，那下一周20个小时，那可能是有一点难度，因为他已经是解说了那个雇员年轻的雇员他们必须是每一周最少他们工作时间是20个小时。那假如你是这一周10个小时，下一周20个小时，那可能你不能够符合那个标准，那个资格的雇主可以为你申请这一个再说呢，这个钱呢不是给雇员的，是给雇主的。那假如那个雇员他们是这一周10个小时，下一周20个小时，那雇主可能是拿不到这方面的补贴的。
但是如果是比方说这周工作是10个小时，下周工作是30个小时，下下周又工作30个小时，平均达到20个小时是可以的，对吗？
目前来说呢还没有谈到这样但是在那个税法那边那个税率呢，他是这么说，他就是每一周必须要工作是超过
20个小时，
他没有说平均来看，因为他要看是每一周的。
对，我看他那个文本里面介绍的好像是一个 minimum average， 我以为是一个平均的呢。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是怎么样来说，所以我也不能够说是不是可以平均来说。等到可能是明年吧，当他比较那个税率是成熟一点，因为他是现在是刚刚开始，
对，
所以还没有太多的资料。那等到他再成熟，明年吧，2月，在这个节目我再为大家去分享多一点这方面的资料。
非常感谢 Ada 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澳大利亚税务局的 Ada 呢为您介绍创造就业雇佣抵免计划的注册申请和补贴申领方式。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税务方面的问题。那么一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job make hiring credit 啊，就说刚才您提到，就是雇主要申请这个计划的话呢，一些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呢就是要有 single touch payroll 这个登记，如果没有的话请会计师或者是税务代理帮忙去登记一下或者注册一下。另外呢就是雇佣16到35岁年龄的雇员，那么这个并且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数呢是每小时每个星期是20个小时，对吧？
对对。
还有其他的限制吗？
他基本上呢，那个雇员呢就是这样说，当你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必须是16岁，不要超过35岁，要不然呢那个雇主就不可以申请这一步。不可以申请。那比方说一个雇主他是有20个雇员的，那其中一个雇员是工作的时候还没有达到16岁的话呢，他可能就是在那个期间，就是每3个月的时候，他可能就不能够说我有这个20个雇员呢，他只可以说他只有19个。然后呢，对，然后呢那个雇主呢就是必须是在澳大利亚营业的经营的他还是必须要他可以说是一个非牟利的机构所以主要呢他是必须要有那个 ABN 呢，然后他是有在税局那边去登记那个 PAYG withholding， 就是有为那个员工去扣那个预扣税。就是你打工的时候他会给你上税，他必须在税局那边有登记这个。然后呢 他是在那个 job maker 这个期间呢，他是没有那个 job keeper 的，他是不能够拿那个 job keeper， 所以这个是有一点不同，
有排他性。
对，然后呢，他是那个雇主呢，他是必须呢，就是假如说你是一个 sole trader 吧，然后你是有雇佣那个员工吧，然后你自己那个报表是必须是全部都是做好的，你不可以说我去年的或者有几年还没有做，这个是不可以，就是说你
以前没做好的是不能申请的是吗？
对对，基本上来说就是你那个，其实这个跟那个 job keeper 都是一样的，因为有一些，这个是题外话哈，再说一说那个 job keeper， 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就可能是说申请的那个 job keeper 有时候可能不能够达到那个 job keeper， 拿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他们那个报表之前的完全没有做，还是对，还是那边完全没有把它交给税局，还有他们那个 activity statement 也是没有做好，所以有时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条件，所以跟那个 job maker 也是一模一样的。那你必须是你那个报表啊，假如你是有登记 GST， 那么你是每年都要做那个 GST return， 这些全部都是必须要是 up to date 的。
哦，并且其实有个记录可以查询进行验证，其实就是对吧？
对对，基本上来说呢，这些当你那个明年2月1号开始你可以申请，当你那个申请表一送到税务局呢，税务局就会看很多东西的。那基本上呢来说，就是看你那个报表啊，你那个 activity statement 啊，你那个 GST return， 什么东西那个报表你做有没有做，有没有还欠，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一直就是还没有做，比方说你2018-19那个报表还没有做，其实已经是过期了，那你还没，你完全没有跟税务局去沟通说，哎，我还没不能够做，可不可以我给我延期？你完全没有做这一个动作的话，那可能会有一点麻烦吧，就是这样。
尽早联系，如果是没有做的话，是尽早联系税局做这个登记跟记录，是吧？
是啊，是啊。然后呢，就是在雇员方面呢，那个资格呢，就是刚才说了，那你当开始工作的时候呢，你是必须是16岁到35岁。当然呢，你可以就是然后呢，你好像那个 job keeper 都是一样，你是有一个通知书，你是要填写那一个份employee notice。就是你的雇主会给你一个这方这样的表格，然后你填好之后你就交给那个雇主。那假如你是有，比方说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是打工吧，可能是打工，我可能是跟这个雇主我打工是20个小时，另外一个雇主20个小时，这样的话你自己要选择哪一个雇主。那你不可以说我这个雇主我也把一个 notice 给他，另外我也把一个 notice 给他，这个就不行了。那你要决定你要把这一个表格我填好之后我给哪一个雇主啊？
如果两个雇主都是工作这个19个小时可就麻烦了，对不对？都
是
19个小时啊，就刚刚都不就是不够这个工作时间数。
这假如说你都是两个雇主，你都工作是有超过20个小时，那你只可以申请一个雇主而已，你不可以说我有两个雇主，因为当你那个雇主把那个申请表是送到来税务局，税务局会看，哎，怎么这个雇员，哎，两个雇主有这个同一个雇员的，那么这个就是会令到你那个雇主登记的时候也是出现一些麻烦，因为税务局可能会跟他沟通，这样的话在那个登记那个程序方面可能是有一点拖慢了，所以最好就是雇员方面也是要在这个是要清楚一些。然后呢，那个钱是怎么样？那刚才你有问，我还没有回答你，不好意思。
没有关系，一个一个来。
其实那个钱呢，就是雇主就是每三个月申请，然后也是要看那个雇员他们那个年纪来给的。比方说你呢有请那个年轻的打工人士，那么他们就是假如是在16岁到29岁的话呢，那么雇主可以就是每周可以得到200块的补贴，
每周200块。
对，是每一位年纪的工作。
哇，这不少呢。
对对，就是雇主就是把那个申请表，就是每三个月就是来申请一次，然后税局要看，假如是批的话呢，那么雇主呢会得到就是假如你是有那个年轻的雇员是在16岁到29岁的，那每一会呢雇主可以得到200块，是每周。那假如那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呢，他们是30岁到35岁的话呢，那雇主呢就可以每周得到是100块。
这是更鼓励年轻人
是就业。这个其实这个计划就是基本上就是鼓励那个雇主多请这个年轻的打工人士。
非常感谢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澳大利亚税务局的 A 档呢为您介绍创造就业雇佣抵免计划的注册申请和补贴申领。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13007993323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税务方面的问题。我们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您早。
就等
请讲。
还是我想请教 Ada 小姐哈。
那
个我有一个租客啊，他是一个 Family Trust 的这个公司，然后他底下有2间店面，然后他今年4月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说，因为疫情啊，他这个政府啊现在有什么这个在听这个条件哈啊，所以说我们租这个 landlord 可以让他减这个租金啊降低50%。他打一通电话给我以后呢，他就直接啊汇款不是那个钱啊给我办了租金而已。然后我们是要求他说啊，你要降租金可以，你把你的这个去年跟今年的营业额给我们看啊，确实有降低到政府的规定，那我们也跟你降一半的租金。结果他一直不肯哈，把他的营业额给我们看，然后呢，他就现在每个月都降，就是说给我一半租金而已。结果到11月份的时候，他就直接寄信来了，说呢，这个他们有跟政府领 jobkeeper 啊，他们的营业额降了40%几了，因为他有2家店嘛，他时常在这2家店里面的营业额，然后是买货的什么种种都可以调来哈，就是说。可能对这一家买货比较多，那一家想营业额比较少或怎么样这样。所以像这种情况，他后来只提供啊今年4到5亿的营业额啊，然后又说他们有这个营业额降低了40%几，所以他们用这种条件来好那么争取只付一半租金给我们。像他只提供4到5亿这样子就可以去领政府的 jobkeeper 吗？或者说他只打一通电话来，然后只告诉我们说他4月到5月这个营业有降低40%几，这样就可以付我们一半的租金吗？我想请教这个。
那徐先生啊，其实这个呢，可能是在有一个可能那个一个政府部门呢，他们是管理这一个，基本上来说呢，政府有这样说的，那假如是。那个企业啊，或者是总之你是顾客，哪管是个人还是那个企业，他们是有经济方面是有问题的话，可能要跟他们那个房东来去商量一下啊，沟通一下这样。那其实假如他们是申请 jobkeeper 的话呢，他们是要做很多程序，他就不可以好像你这样说跟你。你的租客跟你打通电话，然后呢，他就直接这样，这个， 在税务局来说呢，假如比方说齐先生你的租客呢，一般来说每周给你要付给你是2000块，就这样打个比方哈，然后他现在就说我只可以给你1000块，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在那个房租方面你是亏了1000块，所以当你做报表的时候呢，你可以在你的报表，我相信你是有会计师或者是税务代理，那么就是说你在那个rental property 那个收入方面你是已经亏的，那你可以在报表那边，那假如你的租客假如你是对你的租客这方面是有怀疑的话，那其实你可以打电话到那个政府部门那边，我相信那个好像是 ASIC 或者是那个 state government 那边，你可能要跟他沟通一下，然后呢看看怎么样去看，那税局这里呢也没办法去给你说这方面的那个怎么样去跟那个租客，但是假如说这些企业或者是个人他们是要在税务局那边去申请 jobkeeper 的话呢，那他们是每个月呢要必须要做一个 business declaration statement， 然后他们是必须要提供他们那个业务是怎么样去下跌那个30%或者是40%的，那不可能就是打电话这样的。
嗯，
那请问这个政府的单位的电话你有没有呢？
你可能要到 Google 那边去查查，这个你可能在 Google 那边去查一下那个 State Government 或者是呢 ASIC 那边去跟他们在那边应该是可以查得到的。
你说他那个叫什么单位？
是那个 State Revenue 这个是省政府的 New South Wales 的省政府，你可以在那边去找找。
那像他们哈，一家这个卖冰淇淋跟咖啡的店哈，他们这个收的现金很多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呢，很多这个机会都不给这个买家哈，好像说这个收据，像这种情况呢，有没有造成逃漏税的嫌疑呢？
其实这个在税局方面是已经是在会看这方面的怎么说这些经营这方面的行业，因为基本上来说很多就是餐馆coffee shop 都是很多都是用现金的，而且是没有那个收据的。我们都知道，因为基本上来说，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假如你在我们的网站，我们一直就是有这方面的信息，那你是收取那个现金的是没问题的，但是必须要在报表那边必须要是要申报。那其实在这个税局方面是已经是一直在看这方面的情况的。
嗯，
好的好的，那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好的，谢谢先生，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向澳大利亚税务局的 A 档的现场咨询税务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早。
啊，早上好，
久等。
早上好，嘉宾，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个孩子16岁，那么读那个 high school。那么放学呢，每一个星期呢，他有两天放学以后去麦当劳去打工。那么他这种情形，他打工有一点收入了，他需不需要报税，需不需要缴税？我想请问。
这个要视乎他那个工作那个收入是多少。那假如他是16岁在读那个中学的，然后两天在打工的话，那要看那个雇主有没有给他上税啊。第一，他有没有那个给那个雇主做一份那个tax file number declaration， 就是报告他那个税号，然后要看他每一周呢要看他赚多少。基本上来说，假如你赚的钱没有超过350的话呢，可能是雇主不会给你上税。当然要看你那个表格，假如你那个表格填的不有一填的话是可能你打勾打错的话呢，那可能雇主会给你上税，这个要看的。 那假如说他打工是两天，那他的工作时间很少，他是没有超过300多的话呢，可能那个雇主没有给他上税。那这样的话呢，他可能是不需要做报表，也没有税可以要去申请的，没有税可以报。
嗯，
那假如说那个小孩说，哎，基本上来说是雇主没有给我上税，但是我希望在税务局的系统上面是有说我有打工，那他还是可以做报表，这个是没问题，只不过他是不需要去缴税，但是在我们的系统会有这个小哥或者个小妹在这个财政年度他是有做打工的，那在我们的系统上面就是说在2020年这会人士呢他是有做报表，但是不需要缴税，就是这样。
嗯，
哦，谢谢。
嗯，
好嘞，谢谢陈女士。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澳大利亚税务局的 A 单呢为您介绍创造就业雇佣抵免计划的注册申请和补贴申领的相关内容。欢迎您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在继续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再问 A 的一个问题哈。那么 A 单，您刚才提到这个注册这个就业雇佣抵免计划哈，那么就是说如果是符合条件的这些企业和生意的话，他们如何注册呢？
他们要在网上那边去注册，
税局的网站是吧？
对，他可以就是可以用一个 MyGov 连接到 ATO Online 那边做，或者呢假如他们是企业的话，他们是有那个 MyGov ID， 那么他们可以在那个 Business Portal 那边去做。那假如说你是有那个 Business Portal，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你可以打电话给税局132866啊，然后我们税局那边呢会有工作人员在那边去给你做一个引导，应该怎么样去做。那再说一下呢，或者你可以请一个会计师或者是税务代理，他们也可以给你做的。
有没有这个注册的时间限制呢？
这个要看他那个雇请这个雇员的时间。那已经说了那个 job maker hiring 这个计划呢，其实他在是今年的10月7号已经开始了。所以刚才我说是雇主必须是每3个月要去登记。那么假如你是有雇佣那个雇员啊，记住你年轻的雇员呢是必须是16岁到35岁。刚才我忘掉是说一下其中那个雇员的其中一个资格，那他们是必须要有那个拿那个在 Centrelink 拿那个 job seeker payment 的。
哦，就是前提就是必须在三三零跟他 job
对
job seeker 是吧？
对，他必须是有在 Centrelink 那边拿这个钱，或者他是有拿那个 youth allowance，或者他是有拿那个 parenting allowance。所以这个计划基本上来说就是为这一些年轻的人士是给他们多一点机会。那么等那个雇主可以给工作他们，然后雇主可以得到这方面的补贴。因为很多就是这些朋友他们就是在现在的那边去拿钱，但是他们想找工作是没有人请他们
啊，没有竞争力，竞争力不够强应该是，对吧？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政府就是把这个计划带出来，就是希望雇主给他们一些机会。就是那样。
我问您一个时间点啊，比方说10月7号开始，对不对？如果到明年的1月6号的时候，正好是一个这个
三个月，
对不对？然后到明年的2月1号到4月30号之间呢，是这个申请申领这部分费用的权益。
是。
那如果是比方说我不是在10月7号雇佣的，我是比方说到了比方说到了今天我才雇佣了新的一个申请，
还是可以
是吧？
总之你就是说在三个月呢里面，就是从10月7号到明年的1月6号之间，你是有雇请这些合资格的员工，那么你就可以在明年的2月1号到明年的4月30号的期间，你就可以把申请表就是送到税务局那边。
好的，非常谢谢艾丽的介绍。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吴女士，因为两个吴女士，这位是在12分钟之前打入电话的吴女士，您好。
是哪位？是我吗？
是您。
哦哦，好的好的。大家好，那个艾达你好，艾达，我想向你，我想咨询一下，在中国有，比如说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是因为是自住的，原来呢就是自住的，一直是自住的，因为到澳洲以后呢，就是空关着，从来没有租出去过，那么现在想如果把它卖掉，那么这个算是就是说是什么，是投资房呢还是自住房？还有就是比如说个人的情况呢，就是说一直是10年了，一直是 disability， 在交税方面有没有一些优惠？谢谢。
基本上来说呢，在澳洲呢，那个税法就是你每个人只可以有一个自住房。那假如好像吴女士你说你在中国是有一个自住房，但是来到澳洲你把你那个自住房是标空这样的话，假如你在
澳洲没有房子，澳洲也没房子，
完全没有。 OK， 假如是在澳洲完全是没房子的话呢，那你在中国那个房子是自住房，你现在把它卖掉的话呢，那么就是没有什么那个资本增值税，因为反正你只是一个自住房而已，只不过呢你那个自住房是在中国，所以你把它卖掉呢是没有资本增值税。但是假如说你那个钱汇过来的话也是没税，但是那个钱是放到你这里的银行会给你产生利息，那这个才是你的收入。然后你说你那个 disability pension 呢怎么样？基本上来说是，假如你整全年你都是在 Centrelink 那边去拿这一个 pension 的话，也是没税的。但是当然，你假如说你那个钱你在中国那个房子你卖掉，然后有一笔可能是比较大的钱汇过来的话，然后会产生利息的话，那么可能你要做报表，但是也要看你那个假如是没有超过那个免税额的话也是没税的。
那么我要问一下，就是中国那个房子已经十几年空关着了，那么它还是属于投资房还是属于自住房，不属于投资房是吗？
假如你是完全是没有出租的话呢，那这个还是你的自住房的。
那么它没有资本增值税。然后就是说就是说那个，但是就是说在中国呢，就是因为退休的比较早嘛，有一点那个养老金，但是呢在澳洲呢它是完全是那个属于那个 disability， 十年前就是他拿的是 disability 的那个 pension， 那么然后呢他这个 disability 的 pension 里面他扣除了你就是中国的有一些那个退休工资的那个收入，也就是说拿的还是全部的是 disability 的那个 pension 的那个钱。这种情况下中国卖掉的那个房子也是属于自住房，不需要交税的，没有资本增值税，是这样吗？
我刚才已经说了，假如你是只有一个自住房是没有资本增值税的。你刚才说了什么那个 pension disability pension 怎么扣掉你中国那个什么养老金，这个是先天能给你做那个收入测试的，
对，
是跟税务局完全是没关联的。
好的，谢谢吴女士。
那么但是有一点就是但是就是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卖掉以后把钱到这边来，要就是什么样子，像税务局要做报表什么的，怎么做？网上做还是怎么做？
你可以在网上做，你必须要有一个 MyGov 的账户连接到税局的网上服务。那假如你是这方面是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等到是税务的时间，就是7月到10月，你可以去找一些tax help， 就是一些免费给你做报表，但是你必须要找去到图书馆呢，或者是一些华人的服务机构，他们是有这方面的自贡的，他们可以免费给你做。
就是说如果是现在在七月之前卖掉的话，也可以到报税的时候请就是专这是义务的那种报税的人，就是
你那个自住房
帮你填。
你那个自住房是完全是没税，所以不需要在报表上面去显示的。
对，只有有利息超过一定数额。
对。
好了，非常感谢，由于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两位了，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两个小时的支持，也非常感谢 Ada 在做客我们的节目，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以上就是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